他们说今天我要证道，请弟兄姊妹们起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荧幕上面，我们可以同声来念。这是诗篇第八篇，今天只从第三节念到第五节，请。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感谢神的话，会众请坐。神眷顾他的子民，人算什么？在原来的文字就是说 What is man? 人是什么？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到底尊贵荣耀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神的荣耀，荣耀是单单归于神，这是神他自己本质本性的一个显现。神就是荣耀。诗篇八篇一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在诗人许多地方都有同样的感叹，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也知道神不但是彰显于天，整个世界都充满他的荣耀。民数记神自己借着先知说，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天使撒拉弗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遍地。当主来到他的圣殿，圣殿充满他的荣光，没有人能见主的面。当主显现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在那里，荣耀单单属于主。所以我们要问说，人算什么？人到底是什么？神要把荣耀赐给他，把尊贵赐给他，作为他们的冠冕。到底人是什么？这就要看你问谁了。在1974年的秋天，有些人类学考古学家在现在非洲伊索比亚的东北区那个地方叫做阿法，发现一具大约300万年的一个人猿的化石，它定类为南方猿人。这个化石是长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大概是现在人的高度的1/3。他们认为这个化石是能够站立的，他们认为这个化石头算蛮大的，头颅看起来可能有400cc， 比一般的猴子猩猩都略微大一些。当他们发现这个化石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这些考古学家在那里唱 Beatles 的一首诗歌，唱得很高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所以他们就定名这句化石叫做 Lucy。 这是人类化石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化石，最早的一个发现，退回也许靠近300万年。这是科学家对人的一个 定位，人是什么。从生物分类学来看，人是一种动物，是有脊椎的，是一种哺乳类，是某一种的猴子，然后 他头比较大，侯明米是一种大头的猴子，隔了在100多万年头变得更大，就变成 Homo， 是属于人属。那么人属这是这个是属于一种一种比较更先进的猩猩。这些人 Homo 有些会站着走来走去 Homo erectus， 有些是他们可以用来这些人同时可以用工具做东西 Homo habilis 巧人。这些都是人从那个刚刚 Lucy 慢慢经过靠近300万年变成的样子。后来发现有一种化石它的头更大，又大了一倍，所以这种人叫做 Homo sapiens， 分成古人像北京猿那样跟现代人，现代人叫做 Homo sapiens。在科学家眼中的现代人就是一种很聪明的一种猿人，聪明的猿人。 Homo sapiens 代表这个人的特质， sapiens 这个字从拉丁文 sapientia 这个字过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wise， 就是聪明的意思，就是人有个大脑，人头大。现在的人跟别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相对讲起来人的头非常的大，人被他的头被他的聪明所定义，是有智慧 Homo sapiens sapiens， 这就是现代人，能够直立行走，有相对的拇指，能够有个大头，有智慧，有思想，并且人会创造，创造文明，创造工业，创造艺术，创造各样的东西。人与万物不同，在中国古书里面说，为天地万物父母，为人万物之灵。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呢万物之灵，人跟万物都不一样，全靠一个大头，全靠他会造东西，造能造什么东西呢？人最大的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造了一个电脑，头造头。在1946年有一个叫做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 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 这是可以说是人造的第一个电脑。这个电脑不简单，充满一个房子，中间有差不多30000个真空管，这个它这个里面来这个 program 这个电脑的这个人数呢，大概200来个，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电脑。那么当它开机的时候，这是在费城呢。那么当它开机的时候，因为它用的电是差不多150万瓦，所以它一开机，附近的房子灯都按一按。大家都知道说电脑开机了，这是1946年人所造出来第一个拿来用的一样东西 ENIAC， 它长相是这样子。答对人当然现在看不清楚啊，这里看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那么这是我要反正你看吧，反正一个房子放着，因为这很久很久的很久以前的照片嘛，没有 iPhone 那个时候看不清楚。隔了10年，人 IBM 造出一个可以拿来用，真正拿来用的电脑了。它是差不多就这么大了，一个人坐这里不是要200人来管的事情。这个电脑只是一个大房间这么大，这个电脑叫做 IBM 350型主机，这个主机卖给军方使用。后来 Chrysler 的一种他们卖它的 parts 的卖它的零件的一个店叫做 Mopar， 买了第一台这种电脑，差不多是1000万美金。这是一个其实从现代眼光来看不大灵光的电脑，不过呢这个电脑呢一看哇、很能干。在同一年就是1956年，有一个 29岁的人，一个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McCarthy。 这个人他在 Dartmouth 开了一个 AI 的 workshop， 一个人工智能研究计划，这叫做远见。他在60年前就创始了这个名字，创造了这个名字，叫做人工技能，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再过10年就到1966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来念我的这个，我带了一个计算尺跑到美国来，要来做我的博士论文。那个时候 IBM 推出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机，叫做 IBM 360/65。这个主机比刚刚大家看见那 IBM 305差不多要快1000倍，10年进步非常的大。我做论文得力于这个主机，那个时候要用这个 computer 要报一大堆的这个所谓的 punch cards 拿去用啊。那么当时觉得先进的不得了。再过10年到1976年，这个时候我们教会快要开始了，教会的前身已经存在，叫洛格查经班。那么这个1976年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东西叫做 supercomputer， 非常有名的 Cray 1。 这个 Cray 1呢要比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 IBM 呢又要快差不多1000倍，比一切所存在所有的 computer 起码快10倍，所以叫做 supercomputer。那么所以你看，从1946年到56年到76年，这个中间的变化呢差不多是100万倍了。所以电脑的进步非常的快，从开始不大灵光，慢慢慢慢计算的东西，这是主机，它在这个所谓对数表上面，每一格是1000倍，每一格是1000倍，它还不是直线，它是弯着走上去。所以你看它的进步是多么的惊人，虽然开始是一个很笨重的东西，慢慢慢慢到了现在，其实我们在桌子上的 iMac 以及米 Cray 1还快1000倍了。这是所谓的桌子上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手机，现在手机都已经是不得了的计算机。这类东西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早上起来我问这个 Alexa， 这是一个放在 night table 上面手巴掌大小的东西， Alexa turn the lights on， 她不懂中文怎么办，说把灯开开吧，当开开了。今天外面冷不冷啊？他告诉你今天情形什么样，风大不大啊？今天的经文是什么？有什么新闻啊？他都耐心讲给你听。特别的是他的英文很好，我早上起来糊里糊涂讲不清楚话的时候，他都听得懂；讲给老婆听，老婆说法人还听不大懂。你们有没有跟外国人讲话？你讲了几句，他认为你什么戏呀戏呀都搞不清楚，都听不懂。这个东西都听得懂，你英文再烂他也听得懂，他有智慧的处理，他已经在这听话上面已经非常能干。他听了之后还会回答，他会的事情差不多有90000件 90,000 skills 或者 functions， 他会的东西蛮多的，你会问他蛮多的东西他都会，不过他只不过是一个 computer 就是。那么这就只是好像我们在网络上面搜寻，他只是因为 computer 很快，他搜寻的很快，所以资料就给你。而慢慢发现说他会些东西是人需要用大脑没有一定规则的东西了。在1996年有个东西，有个 IBM 的 computer 叫做 Deep Blue 深蓝，这个深蓝电脑是西洋棋的冠军，那个时候有个俄国冠军叫做 Kasparov。 然而这个电脑它可以把完全没有疑问把这个西洋棋冠军打败，成为世界上最能干的西洋棋。 然而我们中国人所下的棋不是西洋棋这么简单，是十九格乘十九格的这个围棋，上面原来什么都没有，你放一颗子黑棋，然后放一个子白棋，然后放一个子黑棋，然后看谁围的地方大谁就赢了，很简单。什么时候是一个活的棋呢？就是说它不能够把你通通堵死的那一块地叫做活棋，它能够把你通通堵死的呢，你那个叫做死棋。然后就看谁大，谁的地方围得大，比方说这里有一些黑子好像被这些白子通通围起来了，到底谁先把谁围起来，谁把谁先拿提掉，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候碰到围棋，在班上有个人是围棋一段，那是非常高明的，我们认为是高明的不得了了，因为我们还没有 入门，那么不算九级。他教了我们的几个月之后呢，我们变成九级，就是说他给我们先下九个子再给我们下，然后打个平手的样子。大学毕业的时候下棋下了四年才到三级，以后说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虽然西洋棋电脑可以下赢他，围棋这个变化多端怎么可能？然而就是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里面，但西洋棋它冠军出现之后，这个电脑出现之后，不到二十年就出现一种新的一个电新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AlphaGo。 AlphaGo Go 就是围棋，那么这个第一围棋，这个第一围棋呢 Alpha 是一历史，它已经可以在2015年击败所有职业围棋手，而且中国围棋协会给 AlphaGo 一个职业围棋九段的称号，九段是最高段的，其实所有下围棋的人都下不过这个 AlphaGo。 然后他们发现说，人教围棋呢，虽然教出一个 AlphaGo 来好像还不是最好的办法，也许可以让围棋的 program 自己学下，告诉他什么叫赢什么叫输，不教他下了，只把规则给他，他就自己跟自己下，他一分钟可以下好多盘棋，自己跟自己下，下了几天之后呢，大概下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可以把 AlphaGo 打败，叫做 AlphaGo Zero， 意思就是现在人不放东西进去了，他不但是会下围棋，也会下西洋棋，也各种其他都会下。但你会下围棋的话，怎么去别的棋都很简单了。这是需要思考的，这是需要用脑筋的东西。似乎这个电脑会，他不但会这些，他也会一般人所干的事情，需要判断的事情，像开车子。现在你们听说的自动驾驶，你们大概不敢坐进去。其实自动驾驶的车子，像这个 Waymo 这个公司存在已经有十年多的时间，十年以来平均每一年他们在路上试车是100万里，所以已经有1000多万里的开车的经验。所以在路上各种的情形，前面一个车子上面盒子掉下来了，一个车从你边上很快的超进来了等等，这类事情他们都能够，这个车子都能够处理。现在已经你可以坐到这个车子里面，如果你敢坐的话，你坐在里面他就给你 ride， 那你看说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地方。当然现在因为人这个问题，所以呢造成这些车子一直要学人怎么办法。那么所以其实如果让这种机器来开车子的话，路况比较安全，交通流量也比较大，那么人也不会打瞌睡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现在有人在车子上打瞌睡，睡着了车子还开，那就是这种自动驾驶的车子，叫做 Tesla。 TV 上面出现好几次开车人在睡觉，为什么可以睡觉呢？因为车子自己会开嘛。这不是一个将来的 technology， 是已经在这里。你生病，这一期11月4号2019年的 Time Magazine 时代周刊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面说 The robot 机器人 will see you now， 不是医生要看你，现在是有个 robot 来看你。他已经对人的一些一般的毛病的处理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有经验了。一个月在医学方面出现的研究的文章 大概是几十万篇，一个医生一辈子也读不完一个月所发表的研究的文章，他怎么一人法？他只好靠自己经验了。可是 computer 一读就记得，一读就记得，他慢慢慢慢有点懂他读的是什么东西，他有点能够跟你交谈说如果这种病的话可能有什么样的医治，他可以做医生的顾问，医生教他，他慢慢慢慢就越来越会。有些比较简单一点的，像看片，像肺癌，早期的肺癌早期抓到很容易，但是要抓到很难。 computer 能够知道说你的片子照过来之后什么地方有点变化有问题，他找到人生病的几率比最好的医生还高。但现在还是要医生来决定谁要去医，但是电脑已经能做这一类的事情。也会，我的一个孩子在药厂里工作，他也开始会发明药，可以知道说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可以什么样的一个病，他建议化学家说你可以合成这种东西那种东西啊。这只是一般我们说机械性的东西吧。会不会画画？那么十七世纪最有名的一个画家叫做 Rembrandt 林布朗，这是我个人非常所喜欢的一个画家。他所画的东西，他画了许多宗教性的这种画绘画，他的这个浪子回头这个画在在圣彼得堡的东大概下东宫里面那么里面展示，画的真是好。他画了很多画，他油画大概有600多幅，他还有其他主要有2000多幅等等，他有很多画，所以给 computer 看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所以 computer 说哦，这是他 Rembrandt 画，他这样画，他这样画，这样画，这样画，那么 Rembrandt 的很多自画像啊，什么自画像，然后说 computer 你也画一个，他也画一个，到底哪个是他画的？你不是专家你就不知道，你稍微专家一点，你说我见过这幅画，这幅画呢 computer 画的，它150个 gigabyte 是 3D 的 printing，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不是一幅照相，有立体的像油画一样的东西。它因为各种 Rembrandt 的画它都知道，所以它也能够大致分辨说什么是假画，这个不是 Rembrandt 的手笔，这比专家还专家了。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些这种创造性的艺术出现。你说你只学 Rembrandt 他自己会不会画？你如果给他一个程式，这幅画是这个东西画出来，所以他签字签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AI 所画的幅画。这个人是 Edmond Bellamy， 他的画像。这个人是这幅画是以印象派的手笔所画的，画得好画不好你说你也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不过在2018年10月 Christie 卖这幅画得价432500元，这不是一幅简简单单的画，是一幅名画 computer 画的。 computer 不但会画画也会谱音乐。这是一个交响诗的笔法，全部的钢琴放给大家通通听，到后头他 get excited， 其实蛮好听的。你如果听多听几遍，也许会像我一样，这么喜欢。就像我们喜欢一些中间古典音乐家所写的。会谱乐，
他卜各种的月，你哪一种 style 他都会，你只要告诉他 style 什么样子，给他听几个他就会了。所以像电影里面配乐什么东西，你找个什么音乐家他神气不肯干，现在找个 computer 来的话，嘿嘿，他也会写文章。那么百度大脑给李彦宏出了一本新的书，叫做《智能革命》，智能革命的序是电脑写的，是人工智慧写的。你看他写的如何？这是用诗的手笔所写的东西啊，差不多700来字。我来了，现在 computer 以自己好像是一个人在这里讲话。他说我来了，天上的云乘着风飞翔，心中的梦占据一个方向，对了，方舟扬帆起航，一路带着我们纵情歌唱。方舟扬帆起航，脉络就在大海之上。进步的时光迎着你看，潮浪潮往，一个新生的地方穿越千年时光，穿越了无尽的荒凉。我来了，期待着你的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幸福的曙光，盼望着未来，等待明天，呼吸新鲜的空气，多一点微笑，盼一个鬼脸。智能革命畅游天地，我知道这是一条神经虚拟网络，这是特别名词 Neural Network 的秘密，不可预测的天地，两夜之后你又会在哪里？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天上的云儿飘来飘去，醒来之后何时是归期？我要看到未来的自己。这是 computer 写这个序，这本书的序。我们学系可能的书还没看完，因为要教就在那里写，他完全没有问题，他完全可以对题。他的文笔如何？这个是完全没有经过人改的东西。看别人会不会讲到？人开始要再次问我起先所问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他可以认得你比我们认得人更厉害，他听你的声音比人听声音更准确，他能够画，他能够开，他能够制作，他能够管理，他会作假。Deepfake， 一个人讲话，他拍下来，你在那里讲，你所讲的东西完全不是你的话，但是一点都会看不出来。这些都已经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东西。到底 computer 是不是人呢？所以有个测验叫做 Turing Test， 就是图灵这个人所设计的。当你跟一样你看不见的东西交往，你不知道是不是跟真人交往的时候，那他的智慧就是跟人一样。现在 computer 很容易分辨 computer 是真人，就很会下棋。 computer 说你妈妈是谁他已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这是 computer， 这不是人，因为他脑筋还不够大。可是你要知道，我刚刚给你看的 computer 是很大的，现在 computer 很小的咯，但是 computer 头可以越变越大嘛，你的头要变多大？这是 computer 可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大约20年左右他的智力就会达到一般人脑力。这时候他就会好几样东西同时会了。一个牛津哲学家叫做 John Lucas， 他说如果有一天人工智慧通过 Turing Test， 他说不见得是机器变得聪明跟人一样，而是人越变越像机器一样的傻了。现在人的问题是人是越来越变傻，机器越变越聪明。所以到底谁是有智慧，现在有点麻烦了。还记得人是什么？这是 Homo sapiens 科学家说，到底谁是有智慧？现在人说我们面对面讲话实在有点困难，今天把你拜了，哎呀，这不好。所以呢，打个电话跟你讲讲算了，不要面对面。所以用电话，这是 technology 来代替人之间的沟通。电话打来打去呢，也有点麻烦，又还是有点尴尬。所以我就 email 你，写个电子邮件给你。电子邮件那个时候我又没有看见，还是有点麻烦。现在就变成说我 text 你， 点讯，噔噔噔噔噔 ，You're fired。简讯还是有点麻烦，现在人说表情主表 ，My heart is broken。哦，好可怜，我为你祷告。人越变越笨，机器越变越聪明。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的一个创作，这句话是 Hawking 所讲的。他在2014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他宣告说，人工智能全面的发展可能标志着意味着人类的终结。他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Computer 自己可以为自己写 code， 他改良他自己，不需要再靠人了。人工智能就是人类可能最后的一个创作。A development of full AI spells the end of human race. It will take off on its own. It will redesign itself at an ever increasing rate. It's the last invention man will ever make. 不只是像科学家像 Hawking 讲这类的话，像这个 Musk， Elon Musk， 就是说这个刚刚讲 Tesla 这个人，他说人工智能是 existentialist threat to human beings， 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威胁，所以人不能再被有智慧来定义了。所以人到底是什么？人智人 Homo sapiens 已经失落了，智慧的文明以后不再是人类的创作，不再是人类的骄傲。人以什么来定义他自己？人只是宇宙中间 AI 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垫脚石而已。这是有人这样看说，如果整个宇宙中间没有神的话，人为什么在这里？人在这里有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创造 AI， 所以让 AI 能够存在，然后人就不再有用了。人造出人工智慧，人自己就不再有用，在宇宙中间没有用了。有个电影叫做人造意识 Ex Machina， 这个电影中间有个对话非常非常敏锐的一个对话，这个中间一个这个 AI 大师对另外一个讲，他说将有一天人工智能将以同样的方式回望我们，就像我们看非洲平原上的化石骨架一样，一只能够直立的猿类生活在尘土中，语言和工具都非常的简陋，而且即将灭亡。这是不是我们？我刚刚给大家看 Lucy， 说 AI 看我们就像我们看 Lucy 一样。这是经过的一个垫脚石，一个 stepping stone 就是了。到底人是什么？要看人从哪里来。神说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一章当神造人的时候所记载的，神造作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作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的形象是什么？刚开始我们就读到神的荣耀，我们见神不是见他的面，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神把他的荣耀给我们，是把他的形象给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重新再讲到造人，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讲到人的 composition， 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人，神造人称叫他人，神用尘土造人，其实就是神用尘土造亚当，叫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活人这两字加一句，其实 nefesh 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他有灵，有一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然后这个人呢，神造了一个东西叫他人，神造了一个亚当，神造了人。所以这个人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出现叫人，科学家叫人，这两个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定义是不是一样？万物中只有在人的里面有造物者的灵，智人可能像亚当，但是他是不是人？西方文明是看你外面是什么样子，分析你的外表，这是他们唯物的一个出发点。东方人的认知是以心灵的感受 为他的指标，倾向与唯心。所以比方说你问孔子孟子说人是什么，孟子不告诉你人是什么，他可以告诉你人不是什么。他无恻隐之心，你没有同情心，非人也，你就不是人。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我们中间有多少是人，他告诉什么不是人，这是很有见地的事情。这里有一大堆鸡蛋，是不是都是鸡蛋？他说这是鸭蛋，这么大，又蓝蓝的，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鸡蛋，这是鸡蛋吗？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都是鸡蛋，因为都是鸡生的嘛，不同的鸡生的嘛。OK， 这是不是都是鸡蛋？哎呀，都是鸡蛋，看起来都是鸡蛋。如果你说鸡蛋是能够孵出小鸡的那种叫做鸡蛋的话，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蛋嘛，对不对？坏蛋。变成鸡的那个蛋不是坏蛋，你孵孵孵就出现一个鸡。别的蛋呢，如果没有受精的话都是坏蛋，对不对？别的蛋都会坏掉，只有一个蛋不会坏掉。不一样不是外面，不一样是里面。外面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里面的内涵不一样。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没有生命的。你说都是鸡蛋，这是为了方便的关系。如果我们定义说变成鸡蛋那个东西叫做鸡蛋的话，这个中间可能只有一个鸡蛋，别的只是像鸡蛋。人有个特质在我们的里面，孟子已经知道了，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是有个道德感在人里面。神吩咐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与神分开了，失去神的形象，没有神的生命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良善是神的一个属性，除神一位之外就不再有任何的良善。所以当人他要自己决定有自己的形象的时候，就说他失去了神的道德。当人要有自己的道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神的形象。人如果没有神的内涵，他的道德感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他就不再像神。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不只是外面什么样子，更是里面是什么样子。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蛇的引诱让人有智慧，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于是女人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给她丈夫也吃了。从此人开始以她的智慧为好。人要自己来决定善恶，所以人失去了神的形象，人就不再像神了，人成为 Lucy。 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圣经里说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圣经里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神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彰显他自己。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他也说，诗人也说，世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们，把尊荣耀尊贵为冠冕，是神自己荣耀的创造的目的。人的光景是什么？人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贝的那个东西我们失去了，因为人在罪的里面自己与神隔离，自己要成为自己的人，不再像神。既然不再像神，没有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人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与这位生命的主隔开，与生命分离。人出来生出来就在死的过程的中间，神的救恩就是在我们生出来，在死的过程的里面，在我们死之前，让我们重新与神结合，让我们重新得着生命，恢复他的荣耀。救赎的目的就在这里。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一个礼物，恩赐 gift 是一个礼物，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在罗马书里说，神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地位，称为义的人要他们得荣耀，是不是？人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人的归回乃就在这个地方，人失去了神的荣耀，神拯救他，拯救人，在基督里让我们与神重新联合，然后重新在神中间得着这个荣耀。生命是什么样的价格？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是我们刚刚擘饼纪念主擘开的生命，擘开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不是神要我们荣耀他，而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就是荣耀，神的本质就是荣耀。所以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真的智慧？真的智慧，圣经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人重新找到了他自己，人重新找到了他的根，人重新找到了他的生命。这是千户人存在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怕整个人工智慧将来会怎么样发展，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人到底是什么。但今天我没有办法讲到说人在世上怎么活这个问题，以后如果还有机会，主若许可，我再回到这个主题里来。真智慧是什么？真智慧就是人归回之道，让人能回到神那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是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神为什么要造我们？为什么要救我们世人啊？神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知道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了。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叫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为他自己造我们，神为了这个 fellowship， 神造我们为了爱我们，神造我们要与我们同行，这是每个人在生命中间最大的福气。不是我们这一生做什么，而是你与谁一同做；不是你这样去哪里，而是你与谁一同去。这是我家的老六跟老五跟老七两个人小小在路上走，他也不怕姐姐拉到他的手。为什么不怕？因为有谁的手他在那里拉，就是姐姐的手他都很放心，何况神恩赐的手。你愿意来认识这位神，愿意重新牵着他的手吗？一个人属灵的生命的要点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为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再次谢谢你。你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说主主主，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有彻底上的一个改变，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像你。愿你的荣光充满在你这里教会，蒙你自己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